所以我们讲的底基督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看见有广义的底基督，有狭义的底基督。
广义的底基督，你看
把这七个大基督都包括在里面了。那狭义的底基督呢，就是那一个底基督的个人。所以我们一分析的时候，就看见历史上的底基督、集体的底基督、政治的底基督、宗教界的底基督、个人的底基督，啊，这些意义都出现了。那个个人的底基督就是最后最后这个预言的高峰性的预言。So this prophecy has its peak fulfillment in the person, the personal Antichrist. Now that is the peak fulfillment of this prophecy. 所以我们注意到那个末了那个高峰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否定也不忽略其他的这些陆续性的历史性的成就应验。关于这个有关的有一点是 controversial 啊，那就是七个教会代表七个时代。我自己接受这七个教会不但是当时代表七个世世的教会，不但代表当时所有的教会，也代表历史里面所有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是代表性的教会，代表他们自己，代表当时的时代，所有的教会也代表将来的所有的时代的各地的教会。所以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教会都包括在内，用这七个教会做一个典型性的代表。同时因为这七个时代的特点和教会历史里面七个时代太相似了，叫我没有办法不接受这个解释啊，这是陆续的和高峰的。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那就是圣经预言的象征性。圣经预言的象征性，我们举例子来看，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看啊，耶和华乍尔出位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是马拉基先知的预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先差遣以利亚到世上来。那就是说，过去的以利亚在末世要再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马拉基说预言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历史的人，但是这里说将来他要再来。那么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呢？我们看有象征性的应验。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主说：“这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一进来了，人却不认识他，就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主耶稣说：“以利亚一进来了。”下面十三节更加解释明白，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实习的约翰。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是象征性的应验，不是以利亚自己要来，乃是一个像以利亚的人要来，一个蛮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先知，以实习约翰，他要来。啊，但是我后来还要再讲啊，这个象征性和字面性的合并的应验，这个伊利亚这个预言不但有象征性的应验，还要有字面性的应验，那个我将来再说。现在这个重点是象征性。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完全象征性的形容，形容主耶稣的卑微 出于甘地的真理。呀，那么这个用在主耶稣生在马槽里面，就是非常的适当。但是这里没有说出生在马槽里面，虽然没有说生在马槽里面，像根出于甘地，也把马槽的降生包括在里面，暗示在里面，就是象征性的预言。再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与小字原文作敦，咱们这个的这个翻译对不对，你们来决定。敦子，我这个查来查去，就查到这个翻译呢，不晓得正确不正确，大概不错。敦子，地方原文作敦，就是一棵树砍掉了上面剩下地面的那一段。这个字很象形，因为木头上面没有了，留下撒下面。从它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哎呀，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预言，不像在所有的预言里面，这是最奇妙的之一。说基督从哪里产生？从耶西的本产生。这里没有说从大卫，是耶西，耶西是卑微的，大卫是王，所以再推早一步，从耶西的本。那么这个本呢，是个砍掉头的树的墩子，就是已经是象征的暗示，甚至说是象征性的说明了，已经最明显的暗示了，其实最明显的暗示。就是不痛，就是很痛，非常很痛。那就是说，大卫家已经被砍掉了，是在以色列人灭亡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哎呀，很奇妙。当时来写这个话，你看，很不容易写。那个先知以赛亚要说我们这个国家要灭亡，要被 destroyed， 就是。砍掉头，就剩下地面的那一点点了。但是圣灵感动他，其实他就这样说：从大卫的家要被倾倒了，这六楼留下了那个余地，从那里要产生弥赛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正是大卫家灭亡以后，是亡国的以色列的时期。这一个条发出来了，他要结果时，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圣经的预言确实是非常奇妙。这里的这个象征的话是多么样的适当。现在我们看第四点，那就是圣经预言的字面性。The literal character of Bible prophecy， 字面性。我觉得这个更奇妙，更奇妙，更加坚固我们对预言的信心。第一个例子，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在马拉基的前边。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没，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那么这里我们都知道是预言主耶稣被卖30块钱。这里呢说的不是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已经感觉非常的明显。因为这里所说的我是谁，我们看上文和下文啊。上文十节第十节，我这段他称为永美的账，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个我很明显是耶和华，对不对？是耶和华。那么然后就说这个我被卖30块钱。下面14节又讲我了，我这段称为连锁的那根账，这是耶和华。是上文下文都是讲耶和华，当中出现这个我， 被卖三十块钱的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应验是字面的应验，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在这里面也可以有一种，也有一种的这个象征的意义啊。那我再等到后面再说了，就是说字面象征的拼合在一起，那就是奇妙上加奇妙，象征很奇妙，字面更奇妙，拼合在一起呢就是奇妙加奇妙。是我想无一不加了啊。如果你是神，你还能够把预言讲得更奇妙吗？你能把它预表得更奇妙吗？你能把历史的事实配合这个预言的话是更奇妙吗？不可能的，无以复加，无以复加。再看一个例子，撒加利亚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使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找的。这里这个我又是神了，神说我要将使恩的灵，祷告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他们要仰望我。我是谁呢？就是他们所赐的所找的。神被找，这个是不可思议。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不可思议，耶和华怎么能被炸？那么今天我明白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为我们被炸，在十字架上被钉、被刺、被炸。后来那些拒绝他的人要仰望他，有一天明白了、认识他了，要回转，要仰望他，一个大的改变。这是字面应验的，这个里面也有象征的意义，我们也可以那样解释，但是多么奇妙，又加上了字面的应验。再看一个例子，诗篇五十弥赛亚书五十三篇五十三章第九节，弥赛亚五十三章第九节，这个将主埋葬的地方，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预先讲明耶稣的埋葬。奇怪的地方呢，就是提到两处埋葬的地方，一个人怎么能埋葬两处？这里说人使他与恶人同埋，下面又说与财主同葬，一个人怎么能葬在两个地方？除非那个恶人就是财主，财主就是恶人。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你看多么奇妙，我们今天回头看就明白了。我们看见原来主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三个十字架，这些钉死耶稣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三个人死了以后埋在一起，这是他们原来的计划，与恶人同埋，两个都是恶人，两个强盗和恶人同埋，谁知谁想得到他死的时候，真的死的时候，事实上是与财主同葬，葬在约瑟的新的坟墓里面。那个坟墓是个家庭的坟墓，里面有别的，要葬别的人，是个新坟墓，还没有葬，但是将来要葬，是犹太人的坟墓，家庭的坟墓，不是葬一个人，葬家人陆续葬在里面，是一个这个洞里面，一个坟洞里面，一个一个的，好像床一样，从石头凿出来的，那个死去的人把它香料抹了以后包起来就摆在那，这一个一个的。坟墓床，木床在一个坟洞里面，一个家庭的坟洞里面，主耶稣被葬在约瑟这个财主的家庭的墓洞里面，谁知谁想得到？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都是字面的应验。看见这个预言的后面确实有圣灵的感动。 启示，我们低头祷告。刚才这个孔牧师说我要告老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同学开车带我去聚会的地方，他在车上问我，他说滕牧师，他说你70岁了吧？那么我就给他，我当时听了心里就在这个一跳，我就说你这样讲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的？那你是看我这个样子还是什么别的这个角度呢？他说我看你的样子就有66、67，你再加上3岁，那么就差不多了。那么我心里想，就是对的，到了告老的时候，人家看我70岁了，他们还不告老。啊，你不是人生80岁。我很感谢我的教会啊，他们愿意继续的支持我做他们的写作牧师，这个是新名词，写作牧师，和过去一样支持我，这个薪水一点不减少。那么就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写作好了。啊，我想这样的教会也不多哈，不多。那么这个，所以很感谢主，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要好好的写。如果不好好的写，那真是对不起他们这样的一片好心了。我从明年1月1号开始就放下教会的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六放下，因为还暂时还没有请到这个继任的牧师，所以礼拜天还要讲到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么这个时间呢，就一般来说3%写作，1%在神学院，就是有1/5呢还要领会讲到。这是我的大概的情况，请大家也为我祷告。我求主说我在这末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末了一段时间有几年我不晓得，可能明年主就叫我回去了，一开始这个放下教会，主叫我回到天家去，也可能10年20年，我从前的这个希望就是能活到50岁。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呢49岁离开世界，所以如果我活到50呢，就长过他了。那现在已经60了，那么已经呢超过我的愿望了，所以主随时接我回去，我都感谢主了，我都很满意了。我的父亲是主日讲道的时候被主接回去，脑充血就昏倒在讲台上，人抬他回去，昏迷一个礼拜。第二个主日就被主接回去，而且这个断气前呢，他忽然这个很小的声音唱一首诗，这个时候永远忘记不了了。所以我对于这个人生的时间的长短呢，最早的标准就是50岁。我从前就到50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已经过了10年了，已经过了10年了。是神给我们时间，给我们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就要好好的侍奉主。将来我们都要见主，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呀，这件事真是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继续接着昨天讲到的地方讲下去。昨天我们开始看圣经预言呢，在应验上的字面性 literal fulfillment， 这是非常的奇妙。如果不是圣灵感动先知，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情况。如果只有一处的预言是字面性的应验， 那我们可以说是偶然。如果有两处三处，我们都可以说偶然呢，因为世界这么大，无奇不有啊。但是这么多这么多的按着字面应验的预言，我们就不能不放下一切成见，一切的偏见，而夫妇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感谢你，你已经打了你的印记，叫我们看见你的救恩的计划，你为我们预备了救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你最好的救恩的全备的计划，我要接受。如果我们看见这么样的印证还不接受，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逃避不信的罪。这个话呢，不是对呢大家说了，大家都相信了，和我一起相信，但是我们对那些不还没有接受的人，我们也是渴望他们能够体会到看见这样的奇妙的情况而归向主。昨天我们看到神自己被卖30块钱，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不可思议的话。耶和华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对以色列人说，将来我要被卖30块钱。在12章第10节又说，我要被炸。以色列人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神耶和华被炸被刺。我们又看了主耶稣埋葬的预言，原来要和恶人同埋，那是原来的计划，三个人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一起埋葬，但是后来就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字面的应验，连那个取者的过程都预言到。如果单单说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与财主同葬，那是奇妙，不过呢还不够这么奇妙，连那个取者的过程，连那个做法的改变都预言出来。那么我们再看几个例子，诗篇22篇，我们看的时候啊，我请大家不要单单注意这个预言的应验这一件事，你还要同时的也体会到在这个预言里面神和主父的代价。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单单注意这个预言这一件事，我们就有更多的领会。22篇第1节，大家知道这一篇诗里面有很奇妙关于主钉十字架的预言。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里说的话完全一样。有的人说，那么主耶稣很熟悉圣经，所以他到了时候就背圣经，那就好了，那当然不可了。但是讲这个话，有人这么讲，我讲的讲过了，他是不是单单讲这一句话，他还有说主耶稣为了叫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可了。那么这个穆道友就问我，他说你看主耶稣讲这个话就是为了叫经上的预言应验嘛，那么他知道预言讲了什么，他照讲就是应验了嘛，他这样说。我回答他说，我说讲话是一件事，但是当时的历史的遭遇实际的情况是完全任何的人不能控制的。我就给他说，主耶稣是死在逾越节的时候，有2件事没有人能够自己决定，哪一天生没有人自己能决定，第二哪一天死没有人自己能决定，除非自杀。主耶稣不是自杀，主耶稣死在逾越节的时候，正是应验救援逾越节被杀羔羊被杀的预言，不迟不早，那是任何的人自己不能控制的，不能决定的。 我们把这个当时的现实的情况和主的话配合起来，那我们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了，无可怀疑。主知道要发生的事，他也知道旧约的预言，他就把两样合在一起，感谢主。主到世界上来不是糊里糊涂的生，糊里糊涂的死，糊里糊涂的生活，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知道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什么，所以他预先告诉门徒，他要被杀，他要上十字架，他又要复活，到了时候都应验。所以我们个别一件事拿出来可能说偶然，但这些事配合在一起就完全完全不是偶然，也不可能是偶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句话里面，在这个呼声里面有最大的痛苦，也包括了最深的爱，为了我们被父神离弃。我们永远不能了解这个话里面的那个痛苦有多深。主一生一世虽然受苦，但是他常说有父与我同在，有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常常有这个感觉，所以一切难处一切痛苦都能够分担，但是现在没有分担，现在是他自己要担受这一切的罪的刑罚，与神分离，因为罪的结果就是世人与神分离。所以我们的主和我们合一到了最深最完全无微不至的地步， Reaching the depth of all depth， 这是我们的主和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再看一个字面性的应验，再翻回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二节，五十三章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医治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请注意这里两点：第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这句话，我们可以用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又可以用字面性的角度来看。等等，我要提又象征又字面的应验的预言，这也是其中之一。你看主耶稣真是在两个强盗之中，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是主耶稣自己不能安排的，也不是任何的人能够安排的，这是在神的主权的安排之下所成全的，他在两个强盗中间。第二点，为罪犯代求，他为了强盗祷告，那个强盗说出了悔改话，主耶稣看见他的诚心，悦纳他的祷告，就对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他又为那些盯他的人祷告，这句话是非基督徒的眼中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主耶稣为盯死他的人祷告。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属主认识主的人来说，这更是何等的奇妙，为了钉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的字面的应验，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二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摧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投在水中。 末了这句话很特别，先知以西结预言这样的事要发生在推罗的身上，他的敌人要将推罗国的石头木头尘土抛在水中。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怎么应验，我相信在世间都会，任何的人都会不解，不能明白，不可能解释。但是在讲了这个预言以后200多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就来了，他占领了推罗，那么推罗王就逃跑，从海岸逃出去到一个小岛上，他想死守那个小岛，结果呢巴比伦王就筑一条坝，怎么样建造呢，把所有的有的已经有的材料投在水中建坝，还不够用，所以要把房子拆掉，把地跟土挖起来，把所有的石头收集起来，为要建造这条栈桥，一直通到那个小岛上去，把那个网做足。真是字面的应验，石头木头尘土都跑在水中，来要达成他的目的。这是预言之后240年当中完成的字面的预言。好，那么这些例子已经足够给我们看见神话的奇妙。那么下面呢，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又有象征的意义，又有字面的意义，一起应验。那么这个加倍的奇妙。我们来举例子来看，再翻回以赛亚书第53章，还是12节当中一句，以赛亚书53章12节当中一句，因为他将命倾倒医治于死，将命倾倒，就好像瓶子里面的水把它倒出来，倒空了。我们的主将他自己的生命和生命里面的一切都倒空，一直到死的地步。那么这个话在诗里面会讲，我们读诗的时候如果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明白意思，这个人把他整个的生命倒出来献上牺牲。但是在这个象征的意义的之外，还有字面的应验。我们的主真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血都流光了，生命在血里面，他的血都流出来了。你看主在十字架上，他头上流血，他手上流血，他脚上流血，最后还有一个肋旁被刺伤流血。有时我读一本圣经的注释，提到主受鞭打的事，他说主耶稣受的鞭打和保罗受的鞭打，按历史的考据来讲，应该是一样，40下减一下，那就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很厉害的刑罚。但是罗马还要表示一点仁慈，就是说你应该打40下还减你一下，这是我们罗马大帝国的仁慈，所以是39下。主耶稣也是受了这样的鞭子，而且那个鞭子呢是带着小铁丸铁蛋，一粒粒的小铁蛋是吸在那个鞭子上，这样打，所以一边下去就身上很多很多的这个血点，有血条又有血点，血条和血点在一起打完了，然后就把这个袍给他穿上，就把他自己衣服穿上，把袍取下，把这个衣服穿上。这个注释说， 当打过来，这个血和那个穿上的紫色袍干结在一起的时候，再把它取下来，啊，就那个痛苦比打手还厉害。哎，我读到那儿，就是这个，从来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主头上流血，浑身流血，手上流血，脚上流血，哎，最后肋旁流血，所以他整个的生命的血都流尽，这也是一个字面的应验。我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注意到保罗啊，至少两次说，他把自己交奠，那个交奠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倒出来 ，to pour out。那么一次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就保罗说，我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快乐，而且与你们一同快乐。交奠就是 to be poured out。还有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那里说，我知道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Time is come for me to be poured out。为什么保罗这样讲？我相信在他的这个思想的背景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为他被倒出来，被倒空。保罗这样做就是要对主为他倒空的一个回应，主为我倒空，我要为主倒空，主的生命为我倾倒，我要把我的生命为主倾倒，是一个 responseTo the outpoured love of Christ。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神清清楚楚、确确定定吩咐摩西要做的。当时摩西一定不明白，你想当时以色列人匆匆忙忙要吃逾越节的筵席，跟着就要走了，他们就手中拿杖，脚上穿草鞋，他们已经准备吃完就走，这么紧张的时候还有这么一条条例，他们一定不明白，是不是增加麻烦？土的一根也不可折断，还要很小心的吃。我相信摩西不明白，以色列人更不明白，但是神这样吩咐，以色列人就这样做，摩西就这样传达。那么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那个象征的意义，哈，象征的意义，我们看这个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三十四篇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表示神看顾一人无微不至，他全身的骨头很多条，但是一根也不会折断，所以这是代表是周全的看顾和保守。那么这个话呢，我猜想也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而流传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一个谚语，成为一个 proverb。就是说一提到神的保守的时候，就说放心，神保守你全身的骨头一根不会折断，好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骨头一样，这成为一个proverbial saying。 所以那个意义很明显，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连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进一步的那个字面的意义的应验。所以象征的意义我们看了，字面的意义今天我们看见，他们没有看见。 大卫没有看见，旧约时代的人没有看见，摩西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当时过逾越节的时候没有看见，今天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的骨头被保全。原来那个罗马的兵丁要用棍打断他的腿，但是看见他早已经死了，早过平常人的死的时候。这些就是看见神的手在其中，不可怀疑。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那么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旧约时代的人，听见撒迦利亚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的了解就会说，神要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能这样猜想那样猜想，但是意思很明显，就是泉源是自然的，不是人工的，就是从神泉源不是人工的，乃是在大自然里面原来有的，是神的作为，神创造。那么就是说这个泉源，洗罪的泉源，是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而且要为神的百姓洗除一切的罪。但是谁也想不到这句话竟然有字面的应验，有了象征性的应验，也有一个字面的应验。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枪刺，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单单有血流出来，那我们很明白，有血又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稀奇了。我见过这个新派的人的著作讲到这的时候这样说，这是一个事后的反应的写法，是把教会的神学反映在四福音里面。你们读过新派神学著作都知道，他们的这一个一贯的技巧，这是他们的一个很欢喜用的方式之一，在后代再反映到前面。他们认为因为教会已经有了一个血和水洗罪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把这个道理再倒射到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上。但是有次我读到一本书，是Dr. Brown 医生写的，他提到根据他的研究和一些医学上的发现，就是当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心囊要扩大，充满了水分，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所以他的心囊，包住心脏的那个心囊，充满水分扩大。当罗马的兵丁用枪刺透主的肋旁的时候，就有这个血和水流出来。当时约翰在十字架的旁边，他看见这个情形，他做见证，他说看见这事的人做见证。约翰不是个医生，但是他做的事很简单，就是把他看见的写下来，一个真实的见证者，一个目睹的见证者。因为他看见的是事实，所以站得住。今天叫我们看见是千真万确的事。你看这样的侧面的见证是更有力的证明，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很真实的，不是杜撰的，不是后代的人乱写的，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所看见的。这约翰靠近十字架就看见这件事，如果当时约翰也跑掉，这个见证就没有了。 约翰付了代价，结果他做了这个包会的见证者。神总是用那些接近他的人，接近他的人来做见证。离开主远的人没有经历，靠近主近的人才有经历，从他们的身上才有又真又活的见证。主不可能把这样的经历给那些离他远的人，就算主想给他们都不可能。靠近主向他们显现，你看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主的人要特别的得到主向他显现。主向三种的人显现，第一，清心的人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心中圣洁，这样的人与神面对面。第二种人，有信心的人，主耶稣说，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信就看见。第三种看见神的人，就是爱神的人。主说，我要向他显现。所以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主复活以后第一个得到主显向他显现的人，因为他爱主，他爱主，所以得到主向他显现。约翰爱主，站在十字架旁边，结果他看见一个最大显现，一个最奇妙的事，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当时主穿了衣服，这个看不见了，又流出来也看不见，但是可见，由此可见，主是赤露了上身的，所以他流血出来，在十字架旁边能看见。这里就是按照象征的意义，又按照字面的意义，应验了这样一个表面看不可能应验的预言。我们自己说他要被卖30块钱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说30块钱？这个30块钱有什么意思？当时30块钱是一个奴仆的身价，如果要买一个奴仆，我付30块钱。所以神说他自己要被卖30块钱，就是预言他成为肉身的时候是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我们的主被卖，真是好像一个奴仆一样被卖。所以30块钱是奴仆的价格，这是象征的应验。那个30块钱正是主卖的价钱，那是字面应验。所以在这个预言里面有两方面的应验合在一起。那么我讲了这么多的例子以后，要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重要，与我们解释将来的预言有关。意思就是说，既然过去的预言和应验是这样的情况，有象征的意义，有字面的意义，也有的时候象征和字面合在一起应验，那么我们解释启示录也要参考这个应验方式。那就是说，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太死板，要留下字面应验的余地。有许多解释启示录的人认为我们不可按字面解释，因为启示录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书，所以我们不可以的字面解释。但是当我们看了过去的预言应验有字面性的特性的表现以后，那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准备了，很可能有不少的地方在启示录里面会有字面的应验。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看看。如果当你听见一个人那样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的下评语说他讲的太过分，你要保留这个可能性。 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可以每一处的经文都用字面来解释，但是你总要想到这个可能性。 There'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a literal fulfillment to the prophecie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啊，这是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啊，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论。 A reasonable and even logical inference from what we've seen before.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十九节，十三节到十九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罗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来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贯，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由头用以害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点我要特别提出来。第一点，这里提到一个数字，马军有两万万，这个两万万的翻译是按照原文的字面的翻译，两万万这个数字是不是可能成为将来在那次的大战里面的动员的数字？如果我们从象征意义来看，就是两万万表示多，不但多而且加倍多，万万是多，两万万加倍多。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 literal 的 prophecy？ 我们不要把这个 literal 的可能性 rule out， 我们要保留这个可能性，特别是在这一节里面有重复的一句话，马军有两万万，跟着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这个重复的话很明显是特别加上去，是着重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地方凡是特别着重特别重复的时候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不然不必加上这句话。因为圣经啊是一个 the most economic use of words， 能少用一个字就少用一个字，能不多用一个字就不多用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占篇幅，所以都是到不能不用的时候才用。我相信圣灵是一个 a great economist in everything。我记得有一个神学的老师对我们同学说，我是学生的，说你们也什么都要很节省，因为神是一个 great economist， the Holy Spirit is a great economist， so you must beA good economist in using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you. 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那我在神学院上课，我就又上课又讲到，又上课又讲到。我不晓得学生啊欢喜不欢喜啊，但是我觉得呢，上课和讲到分不开。如果学生单单要来上课，那么。他上我的课恐怕他也觉得不满意了，但是我觉得上课我们学的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讲解的时候就是讲道，把神的话解开就是又上课又讲道。我的观念就是神学院里上课就是又听课又听道，一个老师就又讲功课又讲道。那我一直这个二十现在三十年了，我教 教神仙三十年了，这个三十年我都是这样的办法。但是我发现呢，同学们呢，哎，他们也接受，他们也接受。我但是我们就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我就这样做，是吗？啊，这个凡是这样的情况遇见重复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我想就没有错。第二点在这段里面要提到，那就是这里形容啊末世的战争的军队和武器，这是怎么形容的？这个形容一方面是象征性，我们看这象征性很浅啊，这个骑马的胸前有甲，好像火一样，好像紫玛瑙一样，硫火，那这个当然是象征的话。那么这个马的头像狮子头，你从来没有见过马的头像狮子头啊，那当然是象征的。如果事实上有这种动物啊，我想就用打仗别人一下好了。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里出来，那么又说是纠结，这个马的能力是在口里还尾巴上，这个尾巴呢好像蛇一样，这个尾巴上有头，能够害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动物的话，真是非常非常的稀奇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得到结论就是，这是象征的预言，一点不错。但是会不会很奇妙？很奇妙！神的话语的象征性的意义之外，还有很清楚的影射到末世的真正的武器呢。如果把这个当作今天武器的描写啊，就是相当的正确，相当的正确。我想这个和如果我说的 vulgar 一点啊，如果我们说这是这个是 tanks。这个比较怎么样呢？啊，看似有从口里有烟有火出来，那么而且呢，它两头作战，前头后头都作战。那么你看这个前面有人拿着枪在那个车口里面望出去，那么后边有人这个脸从那个后面的这个车口里面望出去，前后都有指挥，前后都有作战的兵士，你前面防备了，后面就防备不了。所以这个尾巴像蛇，有头有指挥，能够害人。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末了的战争常常是难以防备，是最难防备的，有蛇的性质在里面，有撒旦的作为在里面，是超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非常可怕，破坏力非常的强。就用马，就特别的马来代表。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和今天的武器比对而讲，确实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第九章同一章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用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写字的能力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无底坑开的时候，有烟冒上来，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的，这样是昏天黑地。这是撒旦的作为，象征的话语。在这个烟里面，蝗虫出来，蝗虫在旧约里面代表破坏力。这个蝗虫群到了一个地方，把庄稼吃得干干净净，把树枝、树叶、树皮都吃了。它一飞过去的时候，一片荒凉。这是从前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的蝗虫灾。那么现在，用这个蝗虫来代表撒旦的破坏作用。这是非常正确。那么它有鞋子一样的能力，它有一根毒针，这根毒针能够伤害世上的人，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不伤害草，不伤害青木，不伤害树木，只伤害人。那么这很明显表示，这不是普通的 蝗虫不虫不是普通的蝎子。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那个象征的意义非常的明显，我们这样解释永远不会错。但是如果我们解释的时候跟着说，今天我们看见有一根主针，是 drugs 的主针，毒品的主针，是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撒旦的黑烟里面那条蝎子的毒针所代表的意义之一。我相信我听见这样的讲解，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很可能在当时圣灵的感动的意识里面就有这个具体的意义在里面。 This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drugs was in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as he inspired John the Elder to say these things. 那我想起 John the Elder 也是 John the Apostle， 这是我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不把这个 possibility rule out， 因为圣灵的智慧太大了，他把末世的一些很重要的事都包裹在里面。这个写字的针很可能在当时圣灵启示的时候的意思就包裹了那个毒针在里面。末世的时候撒旦黑暗的权势里面，这个针太厉害了，是毒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这个毒针的影响之外，没有。这是非常非常可怕，最聪明的人都在受他的毒害。在香港一个很悲惨的是，有一个孩子的中学读得非常好，考进了港大，但是他在最后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考进了港大以后什么都放心了，就开始吸毒了，以后他就健康破坏，不能进港大，两年之内他就死了。这个很有盼望的青年就这样死，他的父母伤心得了不得。他的父母也是听到毒品，他就信主，他就哭，他说：“哎呀，如果我的孩子早信主就好了。”你看，最聪明的、非常聪明的人，就受了这样一个毒害。你照理推演，谁不晓得毒品的可怕？怎么还会吸毒？怎么还会上瘾？但是。虽然有那么多的宣传品在香港街头到处都看见，但还是有更多更多更多的青年吸毒，有增无减，有增无减。撒旦的作为，撒旦对人的蒙蔽和危害。好，那么我这一点就够了，你们可以类推了，你们可以类推。就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啊，可以留下一些余地，为了字面的应验。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六点。刚才象征性和字面性是第五点，我没有特别把它指出来，请你们自己把这一点的数字加上。第五点是象征性和字面性的综合，那就是symbolical literal 的意念。那么现在来到第六，就是圣经预言的双质性。双质性 double reference， 这也是很重要。圣经里面有不少的预言，一方面指当时的事，同时又指的将来的事，而新派呢就单接受那个 immediate reference， 不接受 the future reference， 很多时候他们是如此。所以这个双重的性呢，就是 immediate reference and the future reference， 当时的意义和将来的意义。那么我要举一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关于那个童女的事。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到16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妻儿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妻儿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力逼至见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有当时的所指 immediate reference， 是指着不久以后就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向亚哈斯王讲的，在亚哈斯在位的那个时间之内就要应验。意思原来是说有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她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在晓得分别善恶的时候，神的计划就要成全在他的国度的里面，成全在犹大国里面。但是这个预言还有将来的意义，是 future reference。 我们晓得新约也引用这个话语来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童女怀孕生下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等这一个预言曾经在福音信仰和新派信仰之间产生辩论，一个 prolonged debate， 是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当然一个很清楚的很确定的结论。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争论，就可以晓得如果你单单注意当时的 immediate reference， 你有一个结论，如果你看见将来的 reference， 有一个不同的结论。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接受它的 future reference， 里面有一个它的 literary evidence， 这也是福音信仰的学者多次多次提出来的，对我自己也是个很重要的帮助。你看在这里的说法是绕弯子的说法，是绕弯子的说法，原来可以说的很简单的，原来可以说的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在神的感动之下绕了一个圈子，一个大圈子来讲，讲得糊涂了，对当事人来讲就是听糊涂了，越听越糊涂了，不明白那个意思。如果当时只有当时的意义，不需要这样讲法，就是绕圈子的讲法，特殊方式的讲法，神要给你一个着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如果只有当时的意义，就是说必有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将来结了婚怎么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就长大一些，你看这个转弯抹角有多么麻烦。所以这样的转弯抹角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将来的意义，是双重所指，神讲这个话就预备好将来的应验，所以在这个里面有这样的特殊的想法。好，从这里我们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释经的一个要点，就是在神的话里面如果有很特殊讲的方式的时候，要小心，要注意，特别注意神在里面有它的意义。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也是福音信仰和心态之间的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到底是指着谁说的？新派说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整体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的解释就是说有双重所指，第一是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另外它有个很明显的 future reference， 虽然是隐藏在里面，事实上已经足够足够明显，是我们知道另有所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43章第十节，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好，现在看见仆人是指着谁说的了？指着谁说？指着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再看44章第1节，44章第1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当听。你看这里又把仆人用在以色列整体的身上，很明显没有错。再看49章第3节，49章第3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又是一个 collective name referring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好，这是一方面。那么新派呢，就抓紧这方面，所以他们说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是指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全国有一个救赎性的任务，这是他们讲解受苦的仆人的看法。整个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受苦的救赎的任务，神透过以色列人恩待全世界。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要付代价，要受苦，所以以色列人是受苦的仆人。这是一个 collective reference。 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一个隐藏而明显。一方面是隐藏，但同时又是很明显。如果你不知道，就是隐藏；如果你知道了以后，就很明显。圣经很多的真理是这样啊，你没有明白以前是不通的、隐藏的，但是你明白了以后，哎呀，很明显，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问题，一个人信主以前什么都成问题，拦住他信主；信主以后就什么都不成问题，还是那些问题，问题没有改变，他改变了，因为他明白，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不成问题。这里也是如此。好，我们看49章5节到7节，49章5节到7节，耶和华从我出差，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里有做仆提到仆人了啊，但是这是指着谁说的？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呢？因为上文我们看过了，刚才看的第3节，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已经明说是以色列人了。但是第5节我们看，是不是还是以色列人呢？耶和华从我出差，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个名词没有改变，还是仆人，但是所指就不同了。下面，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你看，已经是离开了雅各，离开了以色列，成了第3者。神拣选他，要带雅各和以色列回到神那去，已经是第3者。再看一下，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7节更清楚了，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在第7节里提到，这里的那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被藐视。那么单单说被藐视呢，仍然可以用在以色列整个的人民身上，以色列人被人藐视压迫。但是下面说的就绝对不可以那样解释了，因为这里说本国说憎恶，就是以色列人所憎恶，神的百姓所憎恶的一个人，是以色列的官长所虐待的一个人。你看分出来，分出来，到了最后呢又合起来。第七节末了，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这里有意思，好像又综合起来。 你看在这个预言里面，神就是赐银赐现，半银半现，隐隐约约把它说出来。为什么要这样？你说的十分清楚不好吗？说的完全清楚不好吗？这个还是一个信心的原则。这是神的路，神就是这样拣选。有个人说，如果有上帝，他现在就向我显现，说我就是上帝，你赶快信我，赶快跪下，那不好的事我马上就信你。那不是神的方法，那不是行的路。有人说，如果今天在空中出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的名字，你们都要信耶稣，那全世界人都信耶稣，那不是神的办法。你看当时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人说，哎，你若是神的儿子，下来能下来我就信你了，这很简单，主下来就是了，一下来他们都信。但是主一直到死，主的神的路非同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来衡量神。这个回教有个很好的一个教义哈、啊，我不是说要接纳回教教义，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呢，在他们的神学里面呢，就堵住很多人的口啊。他们的回教从没有办法出生的，就说上帝这个阿拉是公义的、慈爱的，但是他是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那个英文的翻译说 according to his ways, his righteous according to his ways, his loving and kind according to his ways。 这是在柯南经里面，你这样一来回教徒都不出声了。他如果发现有什么好像不公义的事，他说神有他 he has his ways。 我们呢这神学还要证明神是爱，证明神是公义，所以我们就把一切好像不公义的、不慈爱的，我们就觉得很难为情，讲不出来，也怕人家不接受，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应得那个主权给他，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再看42章二节到七节，这个第一节又提到仆人啊。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那么如果和上文下来和下文解下去呢，都是讲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又不同了。看哪，我的仆人，第二节，他不喧嚷，不养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敞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一个个人的描写，这不是一个团体性的描写，不可能成为一个团体性的描写，不可能说以色列人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不能够说他不喧嚷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这些都是 a personal sketches，这个是无可怀疑的。 This is impossible to dispute this。 所以神在他的启示里面已经留下足够的证据，甚至大自然里面留下足够的证据为那些要信的人，对那些不要信的人什么证据都不是证据。所以今天仍然有人去根据大自然说没有神，而且讲的有道理，我想神这样做一定有他奥妙的旨意。神的原则就是信，信的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再看53章8节4。